弟兄姊妹平安，法国的文豪雨果在他悲惨世界的一个 chapter 里面，滑铁卢战役有一个的描述。他说滑铁卢的战役大战之前的前夕，前一日是倾盆大雨，整个滑铁卢的田野都变为沼泽泥泞一片。拿破仑的作战主力，他的火炮队在泥泞的里面来挣扎，迟迟不能够进入到阵地的里面。如果说如果没有这个的这么大的倾盆大雨，而法国那个的攻势提早发出的话，欧洲的历史将要重新的再写。如果又很清楚他说，他滑铁卢是一场一流的战争，但得胜的是二流的将军。拿破仑只有70,000的士兵，有270门的大炮，而他对手威灵顿将军指挥一支由英国、德国、荷兰、比利时联合的部队，是有10万人，10万的军人，有200门的大炮，并且有一支30万人的后备军。在这场战役里面结束了拿破仑的军事和政治的生命，改写了整个欧洲的历史，使6万多的战士法国人是藏在这个名闻世界的古战场滑铁卢。而滑铁卢这3个字从此成为失败的代名词，全世界都广泛的使用。今天我们要看士师记的第7章，看到一场远古的滑铁卢的大战，借用雨果的说话，在这个哈律泉旁可以说是一流的战争，而得胜的是二流的将军，就是基甸。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祈祷。主，我们求你让这个的古代的战争所发生的事情，让我们今天看的时候有现代的意义，让我们不是只是看一场战争的故事，而是今天应用在我们生命的里面，这场战争有什么属灵的意思，求你光照，求你引导，直到我们明白你的心意，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来到这个的士师记最兴奋也是最紧张的一个的 chapter， 一章，就是这个的士师基甸要面对人生里面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时刻来。但我们看到呢，就是以色列人身处在一个危险的环境的里面，而米甸营呢是布散在他们四周围，是包围住他们。如果你看这个刚才祁方长都跟我们读这段经文呢，有2个段落你可以找得到的。第一个段落就是第7章的第9到15节。九到十五节俾我哋睇到神差遣基甸去刺探军情，9到15节。跟住呢16到25节就係讲到发动呢场嘅战争。好啦，我哋嚟睇睇呢个嘅刺探军情。留意喺呢个基甸嘅人生里面有好几个好重要嘅时刻係出现喺黑夜嘅。这段经文里面又以黑夜为背景，就是衬托出以色列人在敌我极其悬殊的底下去面对着米甸人这个大军。有多少人呢？根据个记载里面大概有135,000人，5,000个大军。而以色列人里面西西减减就翻300人。300人要面对着135,000的大军。其实基甸的内心里面实在是充满了惶恐和黑夜。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西西选选其实是耶和华神专登或者可以说故意将以色列人将基甸放在一个回天乏术一个脆弱的情况里面，目的就是要催逼这班的以色列人要面对，就是你只可以依靠耶和华神。在这场战争里面，这场战争其实不是只是以色列人对米甸人的战争，其实是 耶和华神同迦南嘅偶像、诸神明嚟到争战，去显出究竟耶和华为神呢，亦为迦南嘅偶像系神。第九节，当那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话：起来，下到米甸营去，我已经将佢哋交喺你手嘅里边。当那夜系一个差嘅晚上。其实基甸的内心亦都是差的一片，因为他不知道怎样做，得三百的将领怎样可以做，怎样可以打赢对方呢？当他在这里默默无声，在这里不知道怎样做的时候，神就对他说：起来，下到米甸营去，因为我已经将他们交在你手里。这个是万军的耶和华神，这个是以色列的元帅所下达的命令来的，是很直接了当的，是耶和华神第三次对基甸的承诺了。第六章十六节，第七章第七节到现在里面就说：我已经将米甸人交在你手的里面，你去呢，你去就得了。如果基甸信得过神的话，如果他心里面没有差疑的话，他在耶和华的命令里面就带着这三百个将领，他一定可以打赢。但你发觉基甸怕，于是神跟住有第二句说话，我哋留意一下，神好明白佢仆人内心里面嗰种惧怕，佢冇去勉强，佢冇去责成基甸，甚至佢主动为基甸敞开另外一扇门，就是让佢多得一啲米甸人嘅资料。第十节，倘若虽然神落嘅命令话得去，但佢知道佢嘅仆人嘅内心嘅脆弱，嗰种嘅猜疑。於是他給他一個機會，就是倘若如果你怕的話，你就帶你的仆人普拉下到那營裡面去刺探個軍營。第十一節，你必聽見他們所講的說話，然後你就有膽量下去攻營。於是基甸帶著仆人普拉下到營旁去。但我們看到神的憐恤、神的憐憫，神給人有空間。倘若，於是基甸採取神嗰個嘅建議，第二個嘅意思，第二個建議就係帶住個仆人普拉下到營旁。點解出現普拉呢個字？呢個名字點解拎出嚟呢？我再話查一查嘅時候，原來普拉呢個字有意思嘅，就係一個嘅豐富，係眾多嘅意思。帶一個仆人，但係呢仆人嘅名係眾多嘅，係豐富嘅意思，係乜嘢嚟？他可能是基甸的近身卫士，是他的 bodyguard， 但他的名字表示茂盛和众多。可能神要藉着这个普拉去提醒基甸说：你不要担心，你不要惊慌，因为同你同在的比对方的联军更加的多。只要耶和华神与你同在，没有一个的敌人是你不可以胜得过的。他们就去到这个阵前的前哨基地营旁那里。基甸只不过在这个阵地的前面来到去观看，他心里面就极其的担心战栗。你看看 圣经的作者怎样描述当时的境况，米甸人、阿玛力人和一切东方人布散在平原，好像蝗虫那么多，他们的骆驼无数，多如海边的沙。基甸知道他所面对的是一支强大无坚不摧的联合大军，他没办法赢的，因为神已经将他放在一个绝对不能赢、输紧的状态里面，要逼他只可以倚靠神。而四记的作者一路讲给我们知道，方无论在人数、在军备各样的资源的里面，都远远超过以色列人，以三百人对十几万人的数目的里面，以色列人是绝对没有胜利的可能，他唯一可能就是完全的倚靠神。其实究竟基甸能否彰显耶和华神的荣耀能力？你记不记得他的名字叫耶路巴力？究竟是巴力在他生命里面为大，又或耶和华神的生命为大？他要去经历这场战争， 唔单止系基甸同米甸人之争，系耶和华神同巴力之争。究竟耶和华大神呢，亦或迦南嘅偶像为大神，就喺呢场战争里边要彰显出。就喺月光光、心慌慌嘅情况底下，基甸竟然听到，想唔到一对米甸嘅军人喺度对话。十三、十四节，我哋一齐读好唔好？十三、十四节，我哋一齐嚟读，预备起。基甸到了，就听见一人将梦告诉同伴说：我作了一梦，梦见一个大麦饼捆入米甸营中，到了帐幕，将帐幕放倒，帐幕就翻转倾覆。那同伴说：这不是奇迹，乃是以色列人约阿斯的儿子基甸的刀，神已将米甸和全军都交在他手中。在这里面记载说，有一个军人发了个梦，梦见一个不是说很大的饼，是大麦的饼，大麦的饼圆咕噜的，古代的大麦巴黎是一种廉价的谷物，是穷等人家的主要食粮。想不到这个圆圆的大麦饼，不是说很大，记住不是说大大麦饼，是大麦的饼，是巴黎的饼，滚入去米甸营的里面。圣经说这个的大麦饼搞乱了整个营地。那你想一想，135,000的职业军人所扎的营幕是怎样？一定很稳阵，因为军人所扎，如果营钉很深、很重，打入他们的地下里面，一个很坚固的营幕。但是你想不到的就是被一个廉价的 donut 一路冲、一路撞、一路撞、一路冲，将所有营幕翻转晒、翻倒晒、撞冧晒。这是几咁荒谬、几咁不可思议的事。而最大的问题就是大战前夕，两个军，一个军人所发的梦，其实对古代世界的人来讲，梦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预兆，是一个极其不吉利的预兆。而最奇怪就是这个的同伴，另外一个同伴，他的解释是怎样？他说这不是别的，是以色列人约阿斯的儿子基甸的刀，要华神已经将米甸和全军交在他们的手中。这个圆圆的大麦饼是代表了基甸。你留意一下，米甸人的军情，他军事情报是相当仔细、相当准确的。他们不单止知道基甸是以色列人 的首领，是他们的带兵的人，并且说到他是约阿斯的儿子，他们的军情很准确，知道他的爸爸是哪个，甚至知道以色列的神是主宰这一场的战争，神已将米甸和全军交在他的手中。意思就是说，他们有一个超级的情报网，甚至可以刺探到以色列人的军情是怎样的。不过即使他们那么精细、那么准确的情报网，仍然不能够挽回他们将要面临的失败的局势。为什么？只有一个原因，因为耶和华神将胜利赐给以色列人。你记不记得约拿单怎么说？耶和华使人得胜，在不在乎人多人。你有没有留意到，其实一路讲一个主题，耶和华使人得胜，在乎你的能力，是在乎你有没有依靠神。基甸一见到神的时候，神怎么说？耶和华与你同在，大能的勇士。请你记住那个正式那个的排列是这样，耶和华与你同在，你就能够成为大能的勇士。基甸之所以成为大能勇士，不是在乎他自己本身，是在乎因为耶和华神与他同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个大麦饼代表什么？穷等人家的食粮，神使用一个人，不在乎他的出身、他的背景、他的才能。神使用一个人，就是一个廉价的，人看上来是没有价值的， 神都可以使用一个又廉价又干又硬的 donut， 因为神与他同在，一路碌一路捆的底下，竟然将整个米甸人的帐幕撞到翻晒，因为是耶和华神自己亲自的争执。第十五节，我一起读好不好？第十五节，预备起，基甸听见这梦和梦的讲解，就敬拜神，回到以色列营中说：起来吧，耶和华已将米甸的军队交在你们手中了。这个刺探军情的行动，成为基甸同神之间一个重要的转捩点来的。直到这一刻，基甸内心一切的疑云、恐惧、胆怯，才完全的消除。是基甸听见这梦和梦的讲解，就敬拜神。他不再猜疑，他不再惧怕，因为他听到之后，他敬拜神。我们可以说，基甸一反常态，他含忍不住里面那种的激情、那种的欢欣、那种的喜乐，他就在米甸人的营地那里就去敬拜神。请大家留意一下，这个敬拜神这个态度和那种勇敢敬畏的心，是基甸从来没有的，他见到神之后都没有的。直到今日，在这个七章，你再留意一下，从七章的第一到十五节的里面，完全没有记载基甸讲过任何一句说话。他是完全的沉默，对神的吩咐，对神那个的要求命令，他只是照本子办事。他不表示赞同，他不表示反对，但是他完全是没有任何那个的说话的。直到十五节之后，他敬拜神之后，他回到营中就开始讲说话了。而他说话是什么？起来吧，耶和华正将米甸的军队交在你手里面。去呼召这三百人共赴战场，去印证耶和华的承诺是真的，不是假的。他怎样讲就怎样去成就，我们信得过他。这个是基甸生命那个的转捩。请问你有没有见过神？你见到他之后，你的生命有没有转捩？是不是再带着猜疑，带着不信，神可以用得着？基甸知道以色列人一直盼望的时刻如今来到了，这个是大时代的一刻来的。他们要跟米甸的军队作战，并且这个作战的胜利不是他们的，是因为耶和华赏赐。好了，我们看看基甸作战的策略好不好？我们从第十六读到第十八节，基甸的作战的策略，十六到十八节，我们一起读，预备起。于是基甸将三百人分作三队，把角和空瓶交在各人手里，瓶内都藏着火把，吩咐他们说：你们要看我行事，我到了营的旁边怎样行，你们也要怎样行。我和一切跟随我的人吹角的时候，你们也要在营的四围吹角，喊叫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基甸将这三百人分为三队，每个人呢有角和有空瓶，瓶子里面藏着火把。其实我都不知道怎样来到去想它。其实我想找 Stephen 跟我画这个图画，画这个瓶出来。瓶的里面有火把，我不知道怎样藏这个火把。总之它是这样记载，我们就信它。这三百军兵左手拿着这个角，右手拿着空瓶，瓶里面藏着火把，在营边来到喊叫，一起喊叫什么？耶和华和基甸的刀。如果你留意一下，基甸吩咐以色列军队所喊的口号、叫喊的口号，和他在营里面所听到对方所讲说话，耶和华基甸的刀多了一个名字，就是多了耶和华这个字，是不是多了耶和华这个字？所喊叫的是完全。那个同伴，因为十四节他说：这不是别的， 乃以色列嘅以色列人约阿斯嘅儿子基甸的刀。你喺佢所听翻翻嚟，而基甸吩咐佢嘅以色列嘅军队喊叫就系耶和华与基甸都系多咗耶和华三个字。我哋中文翻译嘅经文就系、是、或者系呢个嘅原文就系 Jehovah 就系一个字嚟嘅啫，或者 Yahweh。嗱，我哋留意一下，请大家留意一下基甸所下达嘅命令，所下达嘅命令，我哋了解一下。第一，佢话耶和华和基甸的刀呢句说话里边有冇问题？系好又话唔好呢？我哋大家睇睇。好啦，有啲学者就话，佢话基甸系将耶和华神嘅名字系放喺第一嗰度，耶和华和基甸，佢自己名字系放喺耶和华神嘅后边嗰度。咁显出佢系承认神喺呢场嘅战争里面系整个军队嘅元帅，佢自己系帮手系副手嚟，耶和华神先至系嗰个统帅嚟。呢个系学者嘅第一个嘅分析嚟。第二个分析咧就系基甸将自己嘅名字同神并列，系为咗叫以色列人同米甸人知道佢系神所使用的器皿，他是仆人，神才是那个的统帅。这个是这个分析的底下，基甸出来的那个就是他是一个 不是一个假谦卑，而是一个真正一个的诚实很忠容在自己的人，我是神的仆人，所以他将自己是在耶和华神的后面的里面。咁但係亦都有另外嘅學者唔持唔同嘅意見。佢哋認為如果基甸真係聽從神嘅吩咐謙卑嘅話呢，佢只係需要話耶和華嘅刀 ,a sword for the Lord, 已經夠啦。佢唔需要將自己嘅名字係同耶和華神嘅名字係並列嘅。點解有啲學者持唔同嘅睇法呢？因為神一直係要基甸同埋以色列嘅百姓去學習，就係要謙卑。要以色列人知道这场的争战不是靠他们的能力，是靠耶和华神。一直从开始到现在，谦卑这个功课都是基甸和以色列的百姓要学习的功课。战争的胜利不在乎基甸的智慧，不是在乎以色列的勇猛，是在乎耶和华神作他们军队的元帅。咁因此有啲学者就话，佢话当基甸吩咐以色列嘅百姓喊叫啲口号嘅时候，其实佢将自己嘅名字同神并列嘅时候，系暴露咗基甸内心里边一丝嘅黑暗。嗱，呢丝黑暗咧，如果你睇第八章嘅里边，你揾到出嚟，八章里边出嚟，亦都可以喺以法莲人嘅身上睇到嗰种骄傲自大嘅心态。好啦。究竟基甸是真谦卑，因为假的一个谦卑呢，是真骄傲，因为他要跟自己跟神并列呢，是暴露了他内心的深处的黑暗呢？我想在这时候我们还未曾拿一个判断，因为基甸未死。基甸死了，我们就可以盖棺定论。所以呢，我们会在第八章我们先讨论究竟基甸是真谦卑，因为是真的一个的骄傲。好，我们大家看看。我哋大家睇睇第十九节到23节，19到23节，我哋一齐读好唔好？19到23节，预备起。基甸和跟随他的100人，在三更之初，才换更的时候，来到营旁，就吹角，打破手中的瓶。三队的人就都吹角，打破瓶子，左手拿着火把。右手拿着角，喊叫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他们在营的四围各站各的地方，全营的人都乱数，300人立喊，使他们逃跑。300人就吹角，耶和华使全营的人用刀互相击杀，逃到西利拉的阿哈士他，直逃到靠近他玛的阿伯米荷拉。以色列人就从拿弗他利、亚切和马拿西全地集合来追赶米甸人。究竟 基甸作战的策略点呢，有些学者就认为他是一流的战略家。因为基甸所面对的米甸人和这个的底波拉所面对的铁甲兵团，我们就查考过底波拉，是完全不同的。底波拉所面对西沙拉将军是那个的是铁战车来，但米甸人的长处是很灵活的，是一个游牧民族，他的骆驼无数，你记不记得那个形容他的骆驼无数，他们住在帐幕里面，因此米甸人是一个不断可以迁移不断移动的一个军队来的。军队的灵活性很重要，就是可以不断的用对方不知道的神是怎样。因此呢，被基甸的策略和这个底波拉的策略是完全不同的。基甸那个策略就是要攻击这班这么灵活的人，于是在深夜里面是出其不意的围住他们，在这里制造恐慌，制造混乱，使营里面的军人在睡眼惺忪的底下以为大祸临头。根据学者研究，军营里面原来不只是只有职业军人，原来还有些妇女的，是不少妇女添。为什么呢？大部分的妇女是被掳掠回来的一些妇女来，他们是为军队煮饭、洗衣、修补 战袍，有其他的服务添。而且军队里面还有儿童的。儿童做什么呢？是帮助照顾牲畜，有无数的骆驼嘛。哪个得人去喂这些骆驼呢？就是儿童去做这些工作。较大的小蚊仔就运送粮草。所以在这个军队里面有妇孺，有小孩。当基甸一声令下，300个以色列军人吹响号角，打破藏着火把的瓶子，在号角声火光红底下就大声喊叫话，耶和华和基甸的刀。135,000的米甸联军在睡梦里面惊醒过来，军营里面一片恐慌，动物、妇女、小孩到处奔跑，而这些军人不由分说就互相攻击，整个军营混合在崩溃和混乱的状态里面。耶和华和基甸的刀，究竟有没有亮出来？有没有亮到出来？没有，其实是口号来的，是一个口号，是没有亮出来的。你知不知道哪个时候才亮刀出来？是要追杀米甸人的时候才是亮刀。你有没有想到？你有没有想过300人追赶一支超过135,000人的职业军队是一个怎样的图画来？我请大家再留意第24、25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请大家留意第一句说话，第一句说话留意一下，24、25节，预备起。基甸打发人走遍以法莲山地，说：你们来攻击米甸人，争先把守约旦河的渡口，直到巴拉勒。于是以法莲的众人聚集，把守约旦河的渡口，直到伯巴拉，捉住了米甸人的两个首领，一个名俄纳，一个名西伊伯，将俄纳杀在俄纳磐石上，将西伊伯杀在西伊伯酒榨那里，又追赶米甸人，将俄纳和西伊拉的首级带过约旦河到基甸那里。我请大家留意第24节第一句说话讲乜嘢？基甸人打发人 send messengers 走遍以法莲的山地。这个基甸的特性是怎样的？基甸特性是怎样？当他拆那个的帐，那个爸爸那个的那个祭坛的时候怎样？叫了10大汉来。当他召集军队的时候，他走匀晒以法莲山地，要啲人出来跟他一起争战。这个是基甸的特性。就是他喜欢人多势众，他喜欢叫晒所有人。神有没有说吩咐他你叫人帮手呢？没有。他是没有求问过神，他私下就打发人走遍以法莲的山地，说你们下来攻击米甸。所以 个战争结束之后，立即印发了第八章以法莲支派和基甸人之基甸本身的权力的争斗。第七章结束的时候讲了什么？25节讲给我们知道，以法莲的支派活捉米甸两个首领，一个叫俄纳，一个西拉，将他们杀在磐石和酒榨那里。好了，我要停在这里，我们看看第七章究竟给我们什么现代的意义，给我们什么教训。我们再看看，就是整个战争神拣选基甸的里面，其实神要做一件什么事。一开始的里面给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离开神，离开神一段很长的时间，神要跟他的子民要重新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神要他的子民全新的认识他。怎么认识他的什么呢？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以色列不单止是一个弱势的群体来的，并且神要裁减军队，要以色列人知道，就是你打不赢你输紧的，你只有一样东西，就是你一定要将你自己依靠神。这场战争的胜败不在乎你懂不懂打，不在乎你有没有才能，是在乎你有没有依靠神的心。这个是神要他的子民去建立跟他的关系。很多时候我们实在很像这个以色列人，就是我们被那个环境被气候影响，我们对神的信心越来越高。记不记得我们开始放堂的筹款的时候，我们想想，哇，啱撞到这个经济时刻里面根本不可能的。大家经济这么紧张，我们都不知道前面的工作稳不稳定，现在教会要求扩堂，要求奉献，不单止扩堂的奉献，加上这个的宣教的奉献，有什么可能呢？你知不知道我们只不过用了一月的时间，我们要求的300万那个信心奉献已经超过了，你知不知道？只是在我们预堂里面有20几万的奉献，我相信我们会达到成30几万，是一个信心的奉献。 在前日的里面，我们听到一个消息，就是这个的宣教的奉献，我们已经是接近那个预算，只是在粤语堂的里面宣教奉献超过10万的宣教奉献。即是说短短一个月的里面，我们对扩堂，我们对宣教，只是粤语堂的200几人的里面，我们是有40几、50万的奉献。凭信心，不凭眼见。今天我们看看我们的内心里，我们对有很多恐惧，有些事我们觉得我们永远不能够做得到。会不会在我们的当中面对自己的身体的软弱，一个疾病，一个难处，或者一个考试，或者一些我不知道的一些问题，你觉得你是永远不能够胜得过，是靠你自己输紧的。不过如果你去依靠神，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而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你信得过他的话，你跟神建立新的关系，一个新的认识，你就能够越过你这个难。不是逃避，神从来不要人去逃避的，神要面对，面对的时候你一定依靠神。请你记住，当神跟基甸见面的时候，我们中文的翻译就说大能的勇士耶和华与你同在，原文不是，原文同在，原文一开始就说耶和华与你同在，你就成为一个大能的勇士。弟兄姊妹，请你记住，你是软弱的，我们每个都软弱的，不过只要耶和华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可以扭转局势，成为一个大能的勇士。盼望你和神建立新的关系。第二，我想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对整个基甸，姊妹一次我说，哎呀，我真的对基甸被你讲完之后我都没什么好感啊，不是，我不是想造成这样的一个弱势对基甸。不过我坦白讲，基甸是神所兴起士师的里面是最没有领袖风范的士师来的。你再平心而论，再开始看他在酒榨池见神的开始， 他是最冇系领袖气质，再最冇领袖风范。从他的蒙召、神的拣选一路开始，他对神是猜疑和不信任的。他不信任神。但是我们可以说，在另外角度里面，我们看到我们神的谦卑、他的忍耐、他的温柔，就是他竟然肯同一个信不过他的人同工。你想一想，怎可能那位大能的神，他要找人，他不需要找到基甸的人，一个不信他的人，不断猜疑他的人，但他竟然要与一个不信任他的人同工，直到赢取他的信任，甚至要同他分享胜利。他那种长久的忍耐、包容、恩慈，他是容许基甸犯错。弟兄姊妹，我再讲，神容许基甸犯错，神俾基甸有足够空间喺错误里面成长，最后尾可以俾神使用。这个就是我们所认识的神。基甸不是我们效法的榜样，但是我们负面的教材。因为神忍耐宽容人的软弱、人的不信，但是如果我们有信心对神的话，圣经说凡来到神面前的必须要信祂，并且信祂赏赐那些寻求祂的人。今天我想问一问，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对神猜疑，好像基甸？有，我相信一定有。就是你觉得得的，得的。不过我盼望藉着基甸给你看到，凡来到他面前的人，每一个都不会让他们失望而离开。我们低头，我们我想问，今天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带着很多的猜疑来到神的面前，好像基甸，从起初就不能够信得落，从起初就很多的挣扎。你知不知道神在等你？他讲给你知道他可信，他讲给你知道他真实，耶和华与你同在，你就能够成为大能的勇士。你愿不愿意说，神，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你帮我。愿我们仰望你，我们知道在我们当中会有一些猜疑的，会有一些不信得下去的，不信得过你的，有些是对你那个的肯定，对你的接纳性不是那么强的。让我们求你怜恤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基甸今天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不单止看到负面的教材，并且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位可信的神。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经历你，你的真实、你的大能、你的可靠。祈祷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圣名。